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我不知道对你而言，身为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我帮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对你而言，身为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对我来讲，身为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这是因为我大蒙神的眷爱，所以神才会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我生命当中定义赐下方向、意义、平安、喜乐各样的祝福。阿们。所以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叫做永不失败的爱。经文呢，在罗马书第八章31节到39节。那因为经文有点长，我想要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好，罗马书第八章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请。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知道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知道很多人呢，可能也会背，不见得背整段，但最少里面一些经节我们都背过，我们也常常拿来劝勉弟兄姐妹。其实这一段话呢，是整个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的一个总结。那容许我快快提醒你，罗马书到底跟我们讲了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跟我们谈到一个真理，叫做因信称义。简单的讲，就讲到我们人都是犯罪的人，都是陷在罪恶里面的人，无能为力，也不可自救。所以神呢，就差遣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人生能够有一个对的方向，圣经称之为义。到第五章到第八章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谈到一个观念，神学上我们称之为成圣。那意思是什么呢？通俗的讲，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会成长，或者说我们会像耶稣基督，神学上称之为成圣。那在讲到这个成圣的主题的时候呢，保罗一开始就谈到，哎，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我们有份于神的祝福。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还是会面对各样的关口，谈到好几个，其中一个谈到罪恶。最后呢，在来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呢，在罗马书八章的第一部分，格外的跟我们谈到圣灵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帮助的工作。圣灵为我们祈求，圣灵要充满我们，使我们胜过罪恶。最后呢，当这一切都讲完之后，就来到第31节，就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既然讲我们今天已经称义了，我们跟神有对的关系了，我们正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而且圣灵会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面帮助我们。接着保罗说，在第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呢？既然已经讲了这些，那还要再讲什么呢？哇，保罗接着就讲了今天的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把它叫做永不失败的爱。神对我们有一份永不失败的爱。从三方面来看，首先第一，在危机中神的爱成为我们的安慰。跟你隔壁的说，在危机中神的爱要成为你的安慰。你知道刚才我们看到第31节，31节的下半段是我想所有人都会背，如果你不会背的话，今天就可以把这些经文背起来。 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哇，大好消息，神帮助我们呢，对不对？很好消息。但是如果你稍微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帮助是什么意思的话，我相信你会更加喜欢这节经文。中文把这节经文翻成帮助，用了一个动词，其实在原来文字它并不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介词 preposition。 那它用了这个介词啊，通常的翻译把它翻译成英文的话，可以叫做 over 或者 beyond， 换言之在上面。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直译直接翻译的话，叫做神在我们上面，谁能抵挡我们呢？那你可能说，什么叫神在我们上面？你知道华人古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嘛？那神在我们上面什么意思呢？这神在我们上面的意思就是，神站在我们这边。我再说啊，神在我们上面意思是神站在我们这边。你想想，我们今天我站在这里，好像神在我之上，意思是什么？神跟我是同一个阵营的，神跟我是同一个阵线的。那既然是同一个阵线，引申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会做保护的工作，神会做帮助的工作。所以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嘿，神若帮助我们。那英文圣经通常翻成 If God is for us， 是为了我们，换言之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啦。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危机中神的爱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呢？因为在危机里面，我们更加的发现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喜欢用这些经文，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但是你要明白啊，这句话对当时在罗马的教会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安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啊，罗马的教会才刚刚从一个极大的危机里面走出来。在保罗写罗马书之前的可能七八九不到十年间啊，当时的罗马皇帝格老丢因为基督徒在城里面太有影响力，他就下旨把所有的基督徒赶出罗马城。你一点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他把基督徒赶出罗马城，把他们的财产一切的东西都充公了，一瞬间这些基督徒通通无家可归，通通都要颠沛流离了。其中就有我们都蛮熟悉的雅居拉跟百基拉这一对夫妇，后来保罗遇到他们，他们成为保罗的同工，跟着保罗四处建立教会，在哥林多，在以弗所等等其他的地方。这事情不是遥远的几个世代以前，是不到十年前的事情。当然这个禁令发出来过了三五年，这个大家大概没有看得那么紧，这些人呢，这些基督徒慢慢的就回到罗马城里面去生活，那可能是他长大的地方，他居住的地方。但虽然如此，还是在一个危机的里面，因为当时的政权对他们的态度并没有更加的好，似乎当时罗马的教会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啊，什么时候逼迫会来不知道啊。在那个情况底下，保罗特别写给罗马教会，除了告诉他们有关因信称义跟成圣的真理之外，格外的告诉他们，神若帮助我们，神若站在我们这边，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其实当时罗马的教会就在面对各样的抵挡。你知道吗？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你我生命可能也是面对各样的状况。常常我们也在想，嘿，神啊，你是站我们这边的吗？你知道曾经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啊，就有人就问当时的总统林肯总统说，嘿，我们在两边都是基督徒，因为那是美国内战嘛，两边都是基督徒，彼此在打仗，那我们怎么知道神会帮哪一边呢？因为两边都天天在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胜利嘛。林肯当然很出名的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比较在意的不是那个神站在哪一边，是我们有没有站在神那边。但是感谢主，从基督徒的角度，神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哈利路亚，神站在我们这边。你好像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神站在你这边。当你面对糟糕的体检报告的时候，神站在你这边。当你面对人际关系的搅扰的时候，纷扰困境的时候，神站在你这边。意思不是说跟你吵架那个人是错的，OK？ 意思是说神要帮助你，神要保护你，神要与你同在。 OK， 不要回去讲说严牧师说那个神站在我这边，所以跟我吵架是你错的。没有 OK， 就是先讲清楚。那讲到这里，可能弟兄姐妹就会问牧师，我怎么真的知道神站在我这边？有没有什么确据？确据就在第三十二节，他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换言之啊，我们怎么知道神站在我们这边？他连他的儿子都给了你，怎么不站在你这边呢？感谢主，疫情间这两年我有机会升级变成父亲哦，我就知道你要我给你什么都没有问题，你要我给你我的孩子那是门都没有。神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为我们众人舍了，而且不是只舍了，是舍在十字架上，怎么会不站在我们这边呢？甚至保罗更进一步的讲，他说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不但跟你站在同一边啊，神还要祝福你。哪怕你现在很糟糕，我再次提醒你，当罗马的教会看到这封信，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一个危机的时刻里面，不是凭空想出来，不到十年前他们才失去一切，被政府一纸命令赶出他们所成长的地方。而这时候保罗却告诉他们，神站在你这边，神要祝福你。而且接着在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格外的谈到，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请问你有没有人在控告他们呢？有，罗马政府嘛，不到十年前才控告他们嘛，说他们 是搅扰罗马城的人，所以才把他们赶出去嘛。有没有人定他们的罪？有，罗马皇帝嘛，就罗马皇帝定了他们罪，把他们赶走的嘛。但保罗在这里很有意思，保罗说，嘿，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耶稣已经为他们死了，不但死了还复活了，不但复活了而且还怎么样，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保罗在告诉罗马的教会，嘿，你不是孤苦无依，你不是只是在那个政权的手下苟延残喘而已。 No, you are more than that. 或许今天有人控告你，但是神已经称你为义。或许今天有人定你的罪，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复活，而且今天 right now 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 Amen。 你知道耶稣爱我我知道是一首很出名的儿童诗歌，圣经诗歌。其实原本呢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子姐妹，她写了这首当作一首诗一样，她就这样子写了。后来呢她的姐姐就写了一个小说，在那小说里面呢，她觉得她妹妹写的这个词太好，这首诗太好，她就把它收纳在她那个小说里面，就变成说是一个人在安慰另外一个人的，就一个人在安慰一个快死去的小孩子的时候讲出来的话，就写进那个小说的里面。结果这个小说呢，在美国南北战争、美国内战的时候呢，就变得非常多人就在看，因为里面谈到了一些环境跟南北战争当时所面对的环境非常的相似。而这一首诗，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主刚强，在当时就安慰了许多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在面对怎么样的环境呢？你我的生活或许不像罗马的教会当时那样面对政府那种庞大的压力非常的无助，你我或许也不像那时候在现在南北战争中的美国面对战争万分的无奈，但是你我仍旧生活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阿们。如果不相信的话，看看新闻吧，每一天还有人在讲乌俄战争会不会演变成第三世界大战。 By the way, 他们已经进入第三个月的战争了。看看飞涨的物价吧，我们真的处在一个充满危机充满危险的时代。但是容许我在这里提醒你，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神的爱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安慰。怎么样的安慰呢？第一，神站在你这边；第二，神要祝福你。所以这时候 看向你隔壁的，很认真的告诉他，神站在我这边，神也一定会祝福我。为什么呢？ 因为神连他儿子都舍了，岂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阿们。第二，我们看见在困难中神的爱成为我们的得胜。跟你旁边的说，在困难中神的爱要成为我们的得胜。你知道，虽然说神的爱是我们的安慰，这并不代表环境会马上的改变。事实上，从历史我们知道，罗马的教会在那时候主后49年的时候，被那个格老丢一纸命令丢出罗马城，回来保罗写罗马书之后，他们情况有马上好转的，其实没有，其实他们情况是越来越糟糕。大概到主后70年左右的时候，甚至不但在罗马城，可以讲整个罗马帝国的教会都受到极大的逼迫。环境不一定改变，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这里好像仿佛在预备他们一样。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吗？危险吗？刀剑吗？一提就提了7件事。你知道，你一点不要以为哦，哎呀，保罗你站这说话不腰疼， OK， 你又人不在罗马，你在讲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No， 其实你知道，圣经学者特别告诉我们，这里面所提到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除了最后一个刀剑之外，从使徒行传跟保罗自己的自述里面，特别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都谈到他都经历过。那你说为什么刀剑没有经历过呢？因为在经文里，在当时的时代，当这样子提到刀剑的时候，意思是说就是杀掉生命、失去性命的意思。那当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在想，保罗什么时候赤身肉体，我怎么不知道？其实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不那么贴切了。其实比较准确的翻译，比较精准的翻译，应该说是衣不蔽体，就是有时候风餐露宿，衣不蔽体。的确，我们看见在保罗自己的侍奉里面，保罗历经各样的艰难困苦，历经各样的逼迫。你到哥林多后书那里去看，哇，保罗讲了很多他所经历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就提醒他们了，有什么能够使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这些事情吗？那保罗意思就当然不是了，这反问句，当然不是。甚至保罗更带着信心的接着还提到，如经上36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羊。那这句话是引自诗篇44篇。那当然了，保罗是在跟这个基督徒，跟罗马的基督徒讲。如果保罗是写信给我们华人的话，就会写说，人看我们如同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OK， 可见罗马的教会当时光景真的不好。不是只是有危机，不是可能有危险，是人看你像砧板的鱼肉，像将宰的羊一样。但是很有意思，保罗安慰他们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第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容许我今天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一下得胜。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得胜，我们常常讲到耶稣是得胜的，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得胜。那请问到底什么是得胜？我深深的担忧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对这个得胜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对神失望，甚至失去了信心。什么是得胜？得胜不是，先讲不是，得胜不是你的问题一定得到非常圆满、非常漂亮的解决，不是。事实上，如果你只是问题解决才叫得胜，那不是真的得胜。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我们是身体有疾病，我们祷告忽然间得到超自然的医治，那个叫得胜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马上的立刻的得到超自然医治，那就不是得胜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得胜与否是看健康了，不是看神了。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是否奉献是看我们有钱没钱的话，那我们的奉献也不是凭信心了，我们的奉献纯粹是看我们对金钱的安全感了。什么是得胜？得胜是因为信心的缘故。环境不见改变，环境或许改变，或许没有改变，但重点不在环境。得胜是你胜过了那个环境对你的搅扰。得胜是你胜过，或者说你超越了那个环境对你的搅扰。我问你，哪一种 哪一个人可以说，哎，他不管他的金钱怎么样，他都可以在金钱上面来服侍神呢？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讲这样一句话呢？就是他无论有钱没钱，他都有信心，不受金钱的搅扰，他超越了金钱的拦阻，他就可以讲他在金钱的事情上他已经胜过了金钱的拦阻，对不对？同样的，一个人在疾病里面，他如果无论自己是生病或是没有生病，他都一样来称颂主，一样来服侍上帝，那他对神的赞美和他对神的服侍跟他的健康，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健康的拦阻。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得胜不见得是你环境改变。如果你将得胜定义成我今天没钱，得胜就是我有钱了，我今天得胜就是我住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子，我担心你早晚会对神失望。最少对罗马教会来讲，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的意思，不是罗马政府不再逼迫他们， in fact 他们面对更大的逼迫。所以这里呢，保罗就特别提到，哎，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什么叫做得胜有余啊？你知道，当然我们都很喜欢这句话，中文说得胜有余，得胜有余。但是容许我稍微帮你这个 unpack 一下，我们稍微看一下得胜有余这个字。你知道得胜有余这个词啊，在英文的圣经是翻译比较好，叫做 more than a conqueror。 conqueror 是什么？征服者。所以如果更准确的翻译，可以讲说是超越那个得胜者，或超越那个征服者。你知道在保罗写罗马书的年代，罗马帝国是非常强盛，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看自己就是一个征服者，没有我们打不下来的，没有我们打不赢的，没有我们控制不了的地方，我是征服者。你们看见有一点好像讽刺，像针对他们是罗马政权，不是什么小国家政权，是当时最大的国家，当时最有权势的国家，在他的首府权力的中心啊。面对这样政府的压力，保罗居然跟他说， Hey, you are more than a conqueror， 你是超乎那个征服者，你是超乎那个得胜者。换之保罗在讲什么？保罗不是只跟他讲，政府逼迫你就忍一下，忍一下 It's OK， 要此处非我家，我家在天上。保罗说 No, 当然没错，此处非我家，我家在天上，但是你是 more than a conqueror， 在你里面有一个伟大的生命，是超过这个政权能够给你的瑕疵。我说是罗马政权，你要明白啊！既然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在靠着爱我们主，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不是只是勉强得胜，所以中文翻译也还不错了，要得胜有余嘛，你不是只是勉强得胜而已。OK， 好像说60，好像那个勉强你到51%胜过49%，好吧，得胜，勉强得胜。那他说得胜有余是有余的，是 more than a conqueror， 亲爱弟兄姐妹。那当然你可能问，那牧师我怎么样能够得胜有余呢？得胜有余这里有个关键，你不要常常背那些经文只背后半段，要背一下前半段，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那怎么样得胜有余？要靠主。那你说怎么样靠主？就是常常要来仰望他了，常常要寻求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每一个困境，在你每一个危机里面，常常来寻求他了。我最近读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讲到说曾经在亚特兰大有一间教会邀请了一个92岁已经退休的老牧师到他当中，到那教会里面去分享信息。当那个老牧师走上讲台准备分享信息，老牧师这样讲，他说，今天你们的牧师请我来传讲信息，并且特别要求我跟你们分享我服侍主这些年来我所学到最大的功课。自从牧师给我电话，我左思右想，想了许久，至终我能够写下的只有这一件事。他说，当我在侍奉中充满眼泪、心碎、痛苦、惧怕跟忧伤的时候，只有一段话让我走下去，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主刚强。那当然了，我离这个92岁的牧师年纪上差很远了，OK， 我离他超过50年 ，OK， 那我跟这92岁牧师差很远，但是我可以好像可以略略体会这个牧师所讲的。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位牧师，的确，你知道 做牧师就有一种特权，就是你常常听到弟兄姐妹的难处了。OK， 弟兄姐妹电话打给你，十通有八通，一定是他们面对不好的事情，需要你祷告。OK， 但是 OK， 我做牧师常常接到一些电话，我接起来我就发现，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们也没有答案啊。所以当我接起来电话的时候，特别我现在服侍一些年轻家庭，接到一些电话的时候，身份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亲子的问题、in-laws 跟那个婆媳之间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哪一个能够有简单的答案？但是我在这些年的服侍当中，我却看见许多的人，不见得他环境改变，有些人他真的环境改变了，感谢上帝，有些人祷告了，他环境忽然间180度改变，感谢上帝。但是有一些他环境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怎么办呢？我却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因为他选择倚靠主来面对他每一天的生活，他不是只是要求环境改变，环境若不改变就是神不爱我，他乃是认真的相信神是爱他的神，爱他的神必然为他开路。虽然他的环境没有改变，甚至有些情况他的环境恶化，他仍旧胜过了那个环境。再讲一次，胜过的意思是你超越了那件事情对你所带来的困扰。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确神呼召我们要得胜有余，要超乎那个得胜者或那个征服者，但里面有个关键，我们要靠着爱我们的主。阿们。最后第三，在一生中神的爱永远不离开。跟你隔壁的说，在一生中神的爱永远不离开。让我们来看到38节39节啊，这里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你知道这里面提了十件事情，当然有些人就花很多功夫说，哎，这十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但今天如果很简单的讲的话，这里说无论是死是生，讲到生死，一个人生命两个最主要的阶段，对不对？你不是活着就死了。换言之，在我们一生的道路里面，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天使、掌权跟有能，这三个呢是讲到一些灵界的权势或灵界的生物。这里保罗很清楚说，就算其他灵界的权势，也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接着提到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其实原文里面没有事了，是现在、是将来，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换言之，讲到时间。高处低处讲到的是空间，因为这段这两个词在圣经另外一处出现，就是讲到说让我们认识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讲到空间或者是别的受造之物。换言之，保罗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你的生命在哪一个阶段里面，无论是有什么外在的这些属灵的有能力的权势，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空间，或者任何其他你能够想到的事，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什么叫隔绝？隔绝在原文啊，就是使它有空间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两个人这样分开，里面有空间，就叫做隔绝。保罗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知道刚提到这两年间，疫情期间很多人生命面对很多改变，包括我自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有了孩子，自己变成一个父亲。你知道变成一个父亲，做父母，我就略略，真的只有略略略略体会这个不隔绝的爱。你知道我女儿现在1岁半，我必须很坦白的告诉你，她还是很可爱，只是我常常会想到她小时候更加可爱，现在非常可爱，那时候更加可爱哈。最近呢，我女儿1岁半了，就那发生了一件事，天天照三餐，不止照三餐，天天时不时就会开始不要，而且我女儿讲不要，一讲讲7次，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知道还有那个音律的，我说天哪，爸爸五音不全，女儿你还不错，天天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呢，天天啊就是要小燕师母抱。那结果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小燕师母其实最近也怀孕，她现在怀孕已经7个多月，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肚子越来越大就不方便。你知道我从我女儿跟小燕师母身上，我就开始看见这种有一点叫不隔绝的爱。 当师母刚刚怀孕的时候，常常孕吐不舒服，头晕，躺在床上。哎，我女儿只要在那里，妈妈，妈妈，妈妈，哇！小燕师母马上眼睛睁开，翻身而起，飞奔过去就把孩子抱起来。二十几磅的孩子，不是说孕妇都不能提重物吗？到现在六个月、七个月，肚子可能就你知道很大的肚子，动不动女儿起来是妈妈、妈妈一样飞奔过去扑过来。我告诉你，悄悄告诉你，第一堂他在我没好意思讲，我做过实验，也是早上我叫他起来，他没有起来，我就手机里面播了我自己女儿录下来，妈妈、妈妈，他马上醒来。这个叫什么？不隔绝的爱。大家知道孩子需要他无论如何，不管身体再不舒服。我经常也跟他开玩笑，我身上带着二十多磅，伸手一抄又是二十几磅，抱在身上一点事情都没有。辛苦吗？当然很辛苦。对身体困难吗？当然困难。但是他在这里面，因为他对孩子的爱，你发现没有什么能够使他跟他的孩子，跟我女儿能够隔绝，因为爱的缘故。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也是这样爱我们，他就因为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儿子舍了嘛，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一生当中，你真的需要明白，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走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上，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在我们身上也有神永不失败的爱。在你的每一个危机里面，神的爱要成为你的安慰，在你的每一个困难里面，神的爱要成为你的得胜，在你一生之中，神的爱永远不离开，他有一份永不失败的爱。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就仰望你。主啊，的确，主，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丰盛的怜悯，何等大的慈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再一次被提醒，再一次被你的爱充满，深知到我们是大蒙眷爱的人，以至于主，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以活得有盼望，可以活得有信心，因为知道主你爱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让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看天上的荣耀，为了我舍弃自己，你爱我毫无保留，不离不弃，永不止息，挫折困难我在害怕，哦，劳苦重担我不再犹豫，是因有你爱我到底，时刻眷顾与我同处，你的爱一生相随。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这篇信息，神在使用这篇信息特别像我们当中一些人在说话。因为原本我今天不是要讲这篇信息，我原本准备了另外一篇信息，到礼拜三晚上的时候，我开始有个感觉，神好像要我换一个信息。到礼拜四的时候，我就领受神要我讲这篇信息。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改变不是突然，我现在神要借这篇信息在向一些人来说话。而且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可能在一些危机的里面，你可能在一些困境的里面，你可能已经很久，可能也不是最近，你可能也祷告很久，也找人为你祷告，但是环境好像没有改变，到一个地步你开始来怀疑，主啊，我跟随你，我服侍你，怎么我的环境没有改变呢？怎么情况甚至反而越来越糟呢？如果那是你，我要安慰你，今天的信息就对你说的，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无论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不能叫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有能的，是别的受造之物，是高处是低处的，是现在是将来是或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你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说我要特别发出一个呼召哈，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自己知道你在一个困境或在危机里面非常久，好像没有答案，甚至你觉得你都有一点好像你的信心都开始动摇的，你说举起手来，我要特别为你祷告。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亲爱的主，你看见这些举手的人，主啊，你也看见那些想举但不好意思举的人，主啊，我求你这个时候你的爱再一次浇灌下来。因为主啊，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主啊，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祷告你的爱这时候再一次倾倒在我们生命当中，再一次来倾倒，特别在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啊，或许他们当中有人在思想，难道我是不被爱的吗？难道神忘记我了吗？主啊，求你这时候你的爱，你的灵来工作，将你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众人的心中，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再次有一个确据，我们是深深的被爱，我们是大蒙眷爱的百姓。主啊，来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时候我要特别发出一个呼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还不是基督徒，但今天听到这篇信息，你说我要这份爱，这份永不失败，永不衰残，永不褪色，永不改变的爱，让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做接下来祷告。祷告就是跟神说话，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儿子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来领受这份爱，求你接纳我，使我成为你的儿女，领受从你而来的爱以及其他莫大的福分。主，我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这时候我要如果你刚做这个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按照圣经上的话，当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成为神国里的人，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所以要恭喜你。那如果你已经做了刚刚做了这样一个决志祷告，请你somehow留下你的名字，我在网络上可以点那个连接留下你的名字。如果你在实体待会聚会结束之后，可以到服务台那里留下你的名字，告诉他们我今天信耶稣了，留下你的名字，我们会有专人跟你联络。今天晚上7:30刚刚报告过，我们有新一期的这个启程福音的聚会，这个聚会会完整的系统性的跟你来介绍教导基督徒信仰的一些核心要素。让我们这时候举起手来，我们就来领受祝福。现在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 在你离开以前，向你隔壁的说，神的爱永远不离开你。
神的爱永远不离开你。
愿上帝祝福你们。